敌基督的影响，所以他们很自然就往那里逃。逃的时候呢，然后当然敌基督就追了，所以最后呢就在波斯拉，那以赛亚六十一章那里讲的波斯拉，结果就赶上了。在最危险的时候，敌基督就和他征战，所以敌基督才给我们看见他身上溅满了血。那我们的主从来没有去过以东，没有去过以东，也从来没有去过波斯拉，所以主第二次回来他要到波斯拉。所以从这里你就看得很清楚，那么要么就是逃到宝座，要么就是逃到旷野。所以那个时候你看，尤其是犹太人很清楚他们逃到哪里，他们就逃到那些地方去。那么那里现在有一个叫什么，有一个城啊，叫 Petra， 佩特拉。佩特拉是个很隐秘的城，这个城很有意思的，就是普通的城是盖在磐石上，但是因为它这个磐石石头是砂岩，是 sand rock， 所以因为是砂岩的缘故，所以很容易雕刻。所以它不是把房城盖在上面，它不是，它是从整个磐石里面雕刻出一个城出来，这个叫做 Petra。 那么附近呢有很多洞，很多隐藏的地方。那我们去过佩特拉都知道，是现在可以说是近代的这个世界七大奇观之一。然后呢你看见那有很多一个个洞，一个个洞。哎，前不久啊，好久以前有一个圣经读圣经的人就读到这一段，他忽然灵机一动啊，他想说，如果这些犹太人真的要躲到那些地方去的话，那么他们不相信主了。所以后来他就写信给所有的基督徒，他说好不好，我们大家捐新约圣经，这个每新约圣经，然后呢印了很多很多新约圣经。那么他们就派人去啊，在那个每一个可能在那个佩特拉附近，只要能够躲的每一个洞里面都摆一本新约圣经。那他们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等到将来真的他们逃到这些地方去了，他们读了新约圣经，他们就悔改了，就接受主了。你看见这个很可爱的一个心情，这个办得到办不到是另外一件事。到现在我去了还没找到一本新约圣经，但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啊，那是后话，我们不去谈谈。但你就知道说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呢？很明显就在这个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有一个原则，就是你要逃到哪里去？这个世界就是旷野，没有疑问的。你要到旷野，旷野永远是苦难加上苦难。你说哦，我好不容易逃了一劫，结果很多人呢是从热锅这个油锅里面就掉到火里面去了，你明白吗？所以不要忘记，你说我要从这里逃到别的地方去，我不是已经讲过了吗？在美国那个时候冷战的时候啊，有很多的这个很多的核子弹头是对准美国的嘛，所以有的人说哎呀，这个此地不宜久留，所以他们就到了澳洲去。到了澳洲去，没有想到澳洲上面又破了个大洞，那么得癌症的机会很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何处是我们的家呀？你这个旷野，你以为到了澳洲就到了乐园了，应该很安全了，你怎么想着又来个破洞呢？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问题就是你平常的习惯是什么？今天你是从哪里得着安慰的？你是从主那里得着安慰呢，你还是从世界里面得着安慰？这个世界是片野旷野，有的你跑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这是个很重要的原则啊。所以我们讲到这个，所以很自然讲到背题的问题。好，那么讲的背题我们讲过了，根据我们所领会的，我再说我们所领会是执着，如果我们领会没有错误的话，那么启示录十二章给我们看，在灾难以前，空前绝后灾难以前，你看得胜者他已经被提到宝座去了，很清楚，而且他还代表全教会迎接我们的主就要回来了。那么到了十四章呢，你又看到他们，当然这个十二章讲的得胜者的时候，后面还加上什么呢？还加上这个弟兄胜过他，是因为羔羊的血还有所见证到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。所以我想很清楚，我们不再重复了。那么十四章呢又给我们看见另外一个镜头，他说我观看要羔羊站在锡安山上，这个锡安山当然是天上的锡安山了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听见天上有声音嘛，而且这些人是初熟的果子，从人间买来的嘛。既然人间买来，可见这个时候讲话的那个位置已经不在人间，是在天上。所以这个锡安山当然是天上的锡安山。那么同他又有144,000人，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他的额上。那弟兄姊妹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如果我把我的名字啊写在我儿子身上，写在我儿子的头上的话，什么意思呢？当然意思说他是属于我的，但最要紧，他明明是陈永熙，你为什么叫他陈熙珍呢？很清楚， 就是你看见陈永新就好像看陈锡珍一样，他跟陈先生是一模一样的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给我们这144000呢是磨成神儿子形象的。所以因着这些人磨成神儿子形象，所以呢我们的主敢把他的名字放在上面，你明白吗？名字就放在上面。我在从前我开车很不小心，我现在开车还是不小心，所以常常出状况。那么我在巴西的时候啊，因为中国人呢跟日本人很像，非常非常的像，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一闯了，我不一闯不对了，哦，这个巴西人就大叫起来，他日本人呐、啊、日本人呐、啊，那我替日本人冤枉啊，因为我不是日本人呢，但是我的错归给谁呢？归给日本人，你看见没有？所以现在你明白吗？所以现在很清楚啊，我的上面能不能我的上面意思就是说，现在我所做的是什么？是我犯的错啊！结果人家以为什么？以为他是日本人，因为我像日本人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不明白？很清楚的，你看见，当你看见这些人的时候，你看见什么？他们很像我们的主，所以名字在上面，还有父的名字也写在额头上。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不止如此，他们能唱一个新歌是没有人能够唱的，因为只有他们流过泪，只有他们学了背了十字架，只有他们所有都是活在暗中的弟兄姊妹，他们实在是都圣者，而且他们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。好了，那么讲到这一班得圣者的时候，很明显讲的得圣者，但是很奇奇啊，圣经怎么形容？他用一个表号来形容。他说呢，他们是从人间买来做初熟的果子，归于神和羔羊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是告诉我们说呢，尤其如果你再读下去，这里讲的初熟的果子，然后你再读14章后面，你读到哪里？读到这个第15节，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，向那坐在云中的大声喊着说：“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，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。”然后上面说，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很稀奇的一件事，这里给我们看见呢，这个地上的庄稼熟透的时候，结果要怎么样？要收割。好了，想想看，如果这个初熟的果子熟透了，既然他把它放在神的面殿归于神，就在神的殿面前耶路撒冷摇一摇的话，他不可能还留在殿里，还留在田里嘛，不可能嘛，他一定怎么样呢？他一定收割了。所以这个麦子是什么？被从田间被提到哪里？被提到神的殿里，神的家中。这不就是那男孩子从地上提到什么？提到宝座上去吗？所以这证明什么？当初这个得胜者在哪里？当初初熟果在哪？在一片田里面。还有大体的庄稼，地上的庄稼也在一片田里面。但是要记得什么时候收割？因为熟透了，所以很清楚收割是因为熟透了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既然收割指的背提来说的话，那么收割指着背提来说的话，那么就表示说，今天凡是背提的都是成熟透，生命熟透了的。我们的主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那我们主的生命是麦粒的生命，接触许多子粒来，我们都是他所接的子粒，我们里面都有麦子的生命。结果现在呢，很明显，根据马太福音13章，主做了一件事，第二个比喻，他把我们这些麦种啊，有基督生命的这个麦种怎么样，撒在这个田里面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忽然间明白过来了，原来为什么有这个大灾难，为什么因为在世界才有苦难呢？那么当你在世界当着撒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时候，这个世界当然有苦难，这个世界越来越苦，越来越厉害，最后有个空前绝后的苦难，然后今天恶者还在空中，将来321的这个恶者呢要出现在地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得很清楚，这个世界永远世界，但是感谢主，神赶主就是把我们撒在这个世界上，很清楚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但是慢慢你读这个主耶稣的第二个比喻的时候，那么到时候怎么样？要收割，然后要把它放在什么地方？所以弟兄姊妹，麦子熟了以后当然要收割，所以基督徒生命成熟以后当然就是背提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你怎么读圣经，这样就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好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那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， 虽然在一片田，虽然是全世界都是麦田，但是有的地是好地。我们说过，像加利利海附近，像葛拉逊，像加百农的麦子都是出熟的果子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土是神翻过的，是土老早工作过的，经过火山爆发，是个火山区，所以那个泥土那是黑色的，所以特别容易吸取阳光，特别容易成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神把我们放在世界里面，有一班弟兄姊妹真是爱主，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。那别人占便宜的，占别人便宜，是多拿一根葱，他们怎么连一根葱也不肯拿？他们是世界上最傻瓜的一般的人，但是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他们是诚实的一般人。他们这对他们来讲，诚实是他们的性质，是他们的本质，诚实不是他们的政策。今天世界上有的人说诚实是最好的政策，因为你如果诚实的话，你可以赚更多的钱。但对基督徒来讲，不管赚钱不赚钱，诚实是他的本质，是他里面的生命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当这个得胜者的生命，你看见在各地，在台湾也有，在什么地方也有，都有一般弟兄姊妹，他们真的在那里跟随主。结果你看见他们真的吸取好土啊，里面的土被翻过的，别人很多事情在他们身上经过那么多的事情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主恩待他们，主特别优，主优待他们，结果他们生命当然早熟了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如果真的他们能够活到那个时候，就活到这个十二章那个时候的话，那么当然这些活着的，他们自然就被提到宝座上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？给我们看见说，整本的启示录讲到灾难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他一定在世界上。但是从启示录从第四章开始一直到十九章，请大家记得，我们要问这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有这些故事？为什么有这些苦难？不要忘记，你要记得我们主的策略，主就是把我们放寄养在这个世界里面，叫我们早一日成熟。我们知道说，这个麦子是越少，这个水越少越好，越容易成熟，所以需要晒，晒到一个地步，像这根的部分是松的，像这天的部分是容易，是接丰满的籽粒的，越来越丰满。然后呢，等到成熟的时候，因为它离地很松嘛，一个就够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背起。那背起的原则什么原则呢？就是得胜者背起的原则。那么这个非常清楚的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是初熟的果子，他们最早成熟的。你不能问说他们为什么先，因为他们最早成熟嘛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全教会都要背熟，都要成熟，不是只有一般人成熟。只要蒙恩得救的人都要成熟，那怎么办呢？神有他的办法，神就不管怎么样，最后呢就是要成熟。那么如果那个时候还活在地上的话，那么你看见吗？虽然有的圣者被提了到天上去，但是有的赶不上的怎么办呢？你看见他们最后还是得胜者，最后我们看得很清楚，他们还是被提。所以得胜者被提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原则，但是问题就是，大灾难是不是就等于神的愤怒呢？不是，不能等。为什么？因为七个号前面的六号是指着撒旦的怒气来说的。约伯怎样受撒旦的怒气，今天我们怎么样受撒旦的气？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全教会随时随地都可以经过那一段的时间。所以你不要说这个就违反圣经，没有的，因为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些的怒气，这些不过叫我们早一点的成熟就是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的人先走一步，有的人晚走一步。那么他先走一步所做的苦难是你没有想象过的，也许你享福，也许你什么都不那个，谁说那你补一补课了？所以你明白吗？所以最后你到了将来，你到主面前，你看大家所说的苦难是一样，是相等的。不过问题就是当他偷偷受苦的你不知道，但是我们要知道，等到这些人真的先被提了，那不要忘记，但是不要忘记这个，他是先毕业而已，但是你也要是要毕业，你不会就留在那不走的，不会的。所以呢，你现在也许要补一补课，要怎样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还是一个原则，就是说主继续把我们做这个，有一个什么原则呢？就是说不是灾前灾后的问题，不是经过灾难的问题，就是到底成熟不成熟的问题。所以很明显的，到了第十四章，你看见没有？很稀奇，第十四章主还前面还主还在宝座上，因为被提到宝座嘛。 但到了十四章的这个第十三节的时候，第十四节的时候，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，云上